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1月2号，公元2017年12月20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不了解佛法含义的信仰容易成为迷信；西藏玛曲县前政治犯子女遭连带打压，被拒入学；印度学者分析藏中对话重启可能性，呼吁探究印度利益。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早于印南色拉寺中向聚集的僧俗大众传授马头明王灌顶。尊者开示道，藏人应不分僧俗男女的去修学佛教经典，因为如果缺乏了对佛法含义的认知，那么即便具有信仰，也极有可能会沦为迷信。今天12月20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南色拉寺结晶院中向各方僧俗信众传授马头明王灌顶。在传法过程中，尊者也提到，藏人流亡印度后，在印度政府的帮助和自身努力下，与卡纳塔克邦的贝拉库比与孟哥特开垦荒地，建立社区。藏传佛教各学派也相继在两地重建寺院，从一无所有发展成为今天的状况。尊者同时强调，建立寺院的主要目的就是透过学习来延续佛陀的教正二法，仅有宏伟的佛寺远远不够。佛陀只依靠外力无法消除罪孽与痛苦，应该透过了解事物本相来改变内心思想，那只能透过自己去努力练习，而不是靠祈祷。佛法的学习方式应该顺应逻辑理路。尊者希望信众在学习过程中，不要因为是佛陀或上师所言便全盘接受，而是应该不断思维提问。当年在西藏，俗众学习大教典的状况并不普及。在流亡印度后，尊者开始呼吁藏人不分僧俗男女的去学习大教典，如今情况得到改善。尊者在法会上一如既往地告诫藏人，要在了解佛法的含义后再升起信仰。如果对佛教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对佛法的学习认知上，那么虽然佛教不是迷信，但是这种信仰方式也极有可能变成迷信。大家都特别吃不赢了，那哈喇姆哈喇姆蒙带个说出去差呀给两个多啊。在灌顶法会结束后，尊者再次强调，藏人僧俗应该精进思维修行，几乎大师等圣哲留给雪域西藏的博大佛法。尊者说，如果没有对空性与慈悲心的感知，那么念再多咒也无多大作用。透过修持空正见与菩提心来改变内心，需要20至30年的努力，不是短期内就能达成的目标，因此各方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此外，昨天尊者从孟哥特前往贝拉库比途中，向聚集的印媒记者介绍了人类一体性理念。据报道，尊者当时建议各方抛弃彼此间的次要区别认知。尊者说，我不会自称神圣的人，我只是一个人类，属于地球70亿人类中的一员。 如佛教徒或藏人等身份是次要的。太过于强调次要区别，就会导致各种问题。人们应该重视且承认的身份就是人类。尊者还提出，使用武力来解决危机是20世纪的模式。我们如今在21世纪，这应该是一个和平的世纪。明天，尊者将为色拉寺麦经院新建成的辩经场开光，并且向信众教授佛法。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玛曲县前政治犯雪努班丹出狱后，身体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至今卧病在床。他已满入学年龄的女儿也遭到连带惩罚，被拒绝入学。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2012年6月18号，西藏安多甘南州玛曲县阿旺仓乡藏人雪努班丹在当地一家饭店中遭玛曲县公安人员拘捕。当时雪努班丹在玛曲县看守所被监禁了两个半月，期间遭受酷刑，之后遭判两年零九个徒刑。公安局向他的家属宣称，雪努班丹被多名遭捕藏人揭发说，他是2008年在玛曲县阿万仓乡开展反抗运动的主要带头人。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近日发布声明指出，2013年7月24号，雪努班丹在被关押一年多久后提前获释，因为继续关押在监狱中将导致他在狱中死亡。自从他出狱之后，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了两次大的手术，治疗各种健康并发症，包括他在狱中发严重的心脏病。他患有动脉阻塞、视力薄弱、呼吸和听力的疾病。人权中心引述从境内获取的照片表示，雪努班丹从监狱获释后很快就入院，至今还在当地一家医院卧病不起。第一张照片拍摄于2013年11月22号，他出狱四个月后。第二张照片拍摄于2017年10月23号。声明进一步指出，雪努班丹现年八岁女儿南基卓玛因其父亲的政治背景而被当地学校拒绝接受，校方将南基卓玛的错误出生日期拒绝入学的理由，为了纠正他的出生日期，家人已经按照村长的要求向阿旺仓乡政府申请证明，但是当地政府至今还未发出正式文件。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声明中对雪努班丹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对其女儿的公开歧视表达震惊，呼吁中共政府对雪努班丹的健康和治疗承担全部责任，并且要求立刻让其女儿南基卓玛入学接受教育。雪努班丹现年约40岁左右，是玛曲县阿旺仓乡人，他的妻子名叫次仁德吉，两人育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有关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造访中国的传闻，引发各方对藏中对话重启可能性的种种猜测。印度学者次仁群宗布提亚在一篇评论文中分析了这一可能性，并指出，藏人希望西藏议题成为印中关系核心问题，那么首先应该阐明西藏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是否就真能利益印度，比如解决印中间的边界纠纷。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于本月9号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指出， 在相关媒体上近期出现各种报道，指达赖喇嘛短暂访问了中国，或指将访问中国，以及桑东仁波切专程前往中国为尊者的访问行程与中方进行接洽等消息。仁波切一一进行了澄清，表示全为误报传闻。然而，桑东仁波切悄悄造访中国的传闻引来各方对藏中关系的各种猜测。日本外交家网站近日刊登印度智库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次仁群宗的一篇文章，作者对藏中对话重启可能性进行了分析，内容观点多基于无法获得确认的传闻，以及对十月达兰萨拉五与五十年规划会议内容所进行的种种猜测。然而，次仁群宗在文章结尾提出，如果双方真的要重启对话，首先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包括第三方利益相关者能够起到的推动作用。文章引述了藏人官方的立场，即印度在塑造西藏政治未来方面所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中印间的边界纠纷就是因为西藏失去自由后未能扮演历史上中印间的缓冲带角色。但是作者问道，藏中对话是否能够让西藏重回1951年或1959年前的状态？如果不能，那么在呼吁将西藏议题设为印中关系核心问题的同时，藏人领导也应该去探究西藏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对印度所具有的确切利益。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在西藏宣传世界人权宣言被迫害，写在国际人权日。
在西藏宣传世界人权宣言被迫害，写在国际人权日纪念的国际人权日。世界各地在纪念联合国1948年12月10号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众所周知，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当时在联合国是零反对票的情况下通过的，而且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其要求不分国家或领土的政治地位，主要在各级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加以传播、展示、阅读和阐述。但是40年后，在图伯特，由于翻译、印刷和散发世界人权宣言而遭到中共惩罚，有图伯特人为此献出了生命。上个世纪80年代，图伯特首都连接发生公开抗议中国政府的示威游行，中共对每一次的抗议游行实施最为严厉的血腥镇压。这方面的资讯经当时在拉萨的西方人士传到了西方，国际社会对图伯特人的抗议运动有所了解，但是对于当时发生在图伯特的一起与世界人权宣言有关的事件，不仅国际社会很少知道，在图伯特人中也对该事件不是很了解，而且该事件与国际人权日和世界人权宣言有关，所以在世界人权日介绍并以此纪念。1987年9月27号，在图伯特首都拉萨，僧人们手持图伯特国旗举行抗议示威游行。
以上收听到的是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在西藏宣传世界人权宣言被迫害，写在国际人权日。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